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和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全世界的气候变迁的议题啊是非常的热啊，那这个整个全球的气候的变化呢，也是这跟过去我们的经验哈完全不一样了哈。那在现在11月呢，居然还有台风，而且呢还发布了台风警报啊，尤其是我们刚刚经历一个台风之后呢，来11月呢第二个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哈。中台天兔呢今天呢凌晨5点半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它呢发布了海上警报哈，可能下半天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啊。那预计呢暴风圈晚间呢就会横扫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一带齁。11月齁连续有两个台风齁，已经是好像历史上首见，就有记录以来首见齁。所以你看这个气候的变化是不是很大呢齁。那目前呢预估台风会进入巴士海峡北转之后呢，通过台湾东部海域的几率比较高齁。不过因为未来的路径还有变数，所以是不是会有登陆的可能呢，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判定齁。那当然了，讲到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很多人就会想到说那会不会放台风假呢齁。那会不会放台风假，姐夫当然不知道，要看各县市首长的决定齁。那就看下半天之后呢到底会不会发布陆警，而且呢他会不会有登陆的可能齁，到时候呢可能再来判断齁。感觉呢这个恒春半岛还有东部齁，这次呢还是会被影响到，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齁。那这次天台风呢有气象专家会说齁，它的风浪的影响可能会超过降雨齁。那在各个海边齁这个尤其是它经过的地方齁有可能沿海的浪高会达到 2.5 公尺以上齁，那接近台风的地方甚至会超过6公尺哦。所以像绿岛啦兰屿啊要加强防备强风跟巨浪哦。好，那我也是觉得如果刚好呢接下来齁有安排要去这个恒春半岛或者是东部旅游或洽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齁。那今天呢这个气温呢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啊，低温呢则是22到25度中间啊。那今天大家应该出门的时候也感受到齁，好像天气前几天都来得好，其实从昨天下半天开始你看我说的是台北地区，你就会感觉说怎么感觉又回到有夏天的味道了。这个 有一点点热，好，然后呢，哎，太阳也出来了哈。那现在呢，哎，外面呢也是阳光普照哈。嗯，那我觉得这种天气也不错哈。这个有空的时候呢，嗯，出去晒晒太阳吧哈。但是呢，哎，也要注意一下哈。今天中南部清晨有初步出现这个局部雾哈的情况啊。云林跟嘉义地区呢，能见度呢，一度呢只有200公尺以下哈。嗯，彰化地区的能见度也比较低，所以驾驶的清晨要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嗯，最近可能也有雾的情况咯。好，总之呢，最近的天气变化又有一些起伏啊，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也是涨多跌少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47.21 点，涨幅是 0.11%， 收在 43,958 点。S&PY 指数呢上涨了 0.00 几啊，几乎是平盘了哈，上涨的点数只有 1.39 点，来到 5,985.3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涨了 50.68 点，收在 19,230.72 点。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众人皆涨我独跌。嗯，昨天的费半呢又下跌了哈，而且跌幅也蛮大的，跌了 2%， 跌了 102.34 点，收在 5,006.29 点。这是费半连续第四天的下跌，所以最近看到半导体的相关个股，嗯，似乎走势比较疲弱哈。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盘面的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就是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就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数据啊，那就是美国这个商务部呢公布了最新的通货膨胀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不是商务部，是劳工统计局啊，他们公布了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 2.6%， 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比之前一个月呢 2.4 要来的高一点点啊。那如果以跟同上个月相比的话呢，则是成长了 0.2%， 也跟市场的预期是一样的，所以市场本来就预期说在10月份的通膨可能稍微会高一点点哈。那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成本的核心 CPI 呢，10月份呢是上升了 3.3%， 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哈。10月份的核心 CPI 的月增率也是 0.3%， 与市场预期相符的。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意思就是说，接下来啊，美国的联准会呢，可能呢，还是会在12月份的会议里面呢，宣布降息一码哈。现在呢，市场上认为说，到时候，会降息一码的比率还是蛮高的啊。那到底会不会这样子呢？因为12月份应该就是联准会在新总统上任之前最后一次的会议了嘛，好，差不多哈。那看咯，会不会如大家的预期，就是降息一码哈。好，但是从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的这个经济表现还不错哈，有没有可能不降息？这个我觉得也不排除可能哈，因为市场上还有是这样的预期就是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昨天的盘面的影响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CPI 哈，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昨天呢，是影响盘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那另外呢，刚刚也讲到费半的指数呢，昨天又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大跌啊，已经连续四天都出现了下跌啊，是不是？半导体类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基本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哈，但是呢，昨天有一个消息哈，我觉得也多多少少可能跟昨天的费半下跌有关吧，那就是呢，超微这个 AI 的产业的龙头是 NVIDIA 嘛哈，辉达哈，那老二哈就是这个超微哈。那这个超微呢，昨天呢，他们的发言人证实了哈，正在裁减部分全球的员工啊，这样就是裁员哈，约占员工的 4%。 你就会想说 AI 不是脏吗？为什么在 AI 正康的时候超微来裁员呢哈？其实大家要 哎，搞清楚哈，就这家公司它不是只有做 AI， 它还有其他的部门就是了哈。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英特尔啊，之前呢其实就已经有多次裁员的这个消息出现了哈。那它这个超微呢，会裁员哈，这个传言呢是在它第三季的财报公布之后传出来的哈，那昨天也得到了证实哈。那在超微 AMD 啊，公布了他第三季的财报以后呢，股价已经下跌了大概 13% 了啊、哦、所以啊、可以看到那到底是哪个部门齁、哦、让他们的这个财报出现了一些疑虑呢，主要齁、哦、像公司部门里面的这游戏部门是大幅的下滑齁、哦、游戏的营收呢年减了 69%、哦、所以、哦、这个裁员的部分呢可能、哎、AI 的部分这个相关部门的人大家不用太信了、哦、但其他呢没有赚钱甚至赔钱的部门呢可能就是要做一些调整就是了、哦、好，那当然这个消息有没有影响到费半昨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市场上对于接下来川普就任之后哈，对于半导体业会不会采取什么样更积极的制裁的措施，或严格的什么样的一个相对的政策出来呢？还是市场比较担心，但因为他还没有上任，所以你不晓得他到底要怎么样啊。最怕就这种不确定因素哈。那再加上呢，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啊，已经涨了一大波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或许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先下车，我先获利了结，观望一下，看看川普要怎么搞，我们再想办法看看怎么样去做投资哈。好，那这可能就是费半这几天在下跌的原因哦。不过刚刚也讲到哈，纳斯达克指数呢其实是上涨的哈，其他的一些科技类股呢，比如像脸书昨天是下跌的哈，但苹果是上涨的， Alphabet 啊、哦、Google 的母公司也是下跌了，微软则是上涨，亚马逊也是上涨，亚马逊上涨的幅度还有 2.48% 哈。所以这个呢也要去区分一下哈，就是现在科技类股里面的半导体类股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点啊。那我们的台积电昨天的挂牌，这个、在美国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2.66% 哈，这个其实也真是蛮大的一个幅度啊。日月光则是上涨了 1.26%， 联电呢则是下跌了1%哈，在台湾的市场，联电最近被外资卖的也蛮凶的哈。好，那可能呢在半导体最近呢在投资上面你要稍微谨慎一点的，因为有太多的确定因素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其他的财经讯息。
好像是大气的话，也手中带点抽象。哦，波浪雨的告诉我的梦是怎样。一阵清风吹过来，思绪也东西歪。完美的弧线划过，我知道不是彩虹，也不是很敢唱名字春风。
吹过来，思绪也东倒西歪，完美的弧线划过，我知道不是彩虹，也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是这样，我心在同个地方，你的脸逐渐明朗，却又让我陷入迷惘。美梦它总是这样，满足了我的愿望。哦，虽然这一切都只是大脑在说话。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报给大家知道哈，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还有这个神脑 科技呢，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哦。这个讲座呢，是在11月26号礼拜二的下午2点到4点呢，来举办哦。这个讲座的名称呢，叫做健康热火，这是我们神脑热灵学院的又一次的课程哦。每次这个神脑跟我们正声办这个课程的活动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因为非常的实用哦，又知性哦，然后呢就可以学到一些生活的常跟技能哦，所以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这个举办的地点呢不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是在台北 NGO 的会馆，它的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青岛东路八号哦，那也就是在成功高中附近哈，立法院附近啊哈，那在这个应该是这个饭店的后面了哈，这个，所以呢，如果你要搭捷运的话呢，你只要在善导寺站啊，你坐板南线二号出口呢，就可以走路大概三五分钟应该就可以到了吧齁，所以交通也非常方便。好，那这个讲座呢，这个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呢会邀请专业的药师来跟大家分享养肺的观念以及生活的 撇步 哦，并且呢会邀请拥有长照 2.0 的讲师资格的刘运腾老师呢来分享齁，如何投资健康让财富加倍很舒适哦。那如果要参加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打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757 02-23617231转716757哦，因为位置有限哦，所以要报名的话要快哦，好，打电话过来呢，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同事讲说我们要这个参加神脑科技的讲座齁，我们的同事就会帮大家登记咯。好，来接下来继续关心财经讯息。刚刚我们讲了美国股市的表现齁，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美元又涨了齁，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43%， 收在 106.44 齁，那最高呢曾经来到 106.53， 自从川普当选之后美元是斤斤涨哈，不过真的，这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在他上一任任期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主张是希望美元能够贬值哈，这个美元贬值好处多哈，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集节目来聊这个问题哦。好，那昨天的美元上涨呢，当然相对的其他货币呢就继续贬值哦。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1欧元对 1.05 左右啊，那尤其是日元的部分呢又贬到了1美元对155元日左右啊，看起来呢又接近160的关卡了齁，那到底日本央行齁，会不会来做干预呢齁，那到底会不会在年底之前呢日本央行有升息的动作呢，现在市场都蛮关注的齁，因为呢这个日元啊贬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是等于七月底以来的最低的水准了齁，之前大家还预期说会不会升破150啊140啦齁，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贬值反而一直在升值啊，不但没有升值一直在贬值齁，这个只能怪美元真的太强了齁，好吧，这个美元什么时候走弱日元才有可能走强，对不对齁，那另外呢川普的影响力真的慢慢在发威齁，尤其是这个虚拟货币市场齁，这个比特币的价格齁，也跟美元一样节节攀高齁，结果呢现在的比特币齁，它的上涨啊，昨天上涨了 2.75%， 突破了9万美元的大关齁，当然不是所有的虚拟货币都上涨，因为但是比特币是代表嘛，对不对啊，那像昨天以太币就下跌了 3.11% 齁，所以是两样情哦，比特币前不久才跟大家报告说突破8万元啊，结果现在就变9万元了齁，你就看看川普的威力是不是真的开始在横扫市场了呢啊，这个真的要特别去留意他接下来到底齁，他会有哪些政策出来，特别是他的保护主义的政策齁，影响真的可能非常的大齁，这个特别特别要小心了。好，那昨天呢美元是上了，这个美元上涨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到金价呢应该是会下跌的，没有错，昨天的 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下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 2580.39 美元齁，已经是跌破了2600元的关卡了齁，盘中呢也触及到了两个月来的新低哦。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0.8%， 来到每盎司 2586.50 美元齁。那同样的金价什么时候可以直跌回升呢？那就得看美元就是了哈。美元的走势啊，关乎好多的商品了哈。所以你说能不关心它吗？当然要继续关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哈。表现真的还不错哈。然后金价呢，就因为美元强，所以呢就变比较弱一点点哈。好，看完了昨天晚上的美国的金融市场行情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哈。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指数哈。台股的指数呢，今天开盘之后也是有些震荡哈。刚刚呢，这个震荡的幅度还不大，不过呢，现在呢，跌势有扩大的迹象啊。目前呢，指数是下跌了79点，来到22781点，刚刚一度又跌到了100点以上哦。今天的走势跟昨天有那么一点点像，开始都在震荡，可是后来呢，这个跌幅就比较大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台股表现如何哦。昨天呢指数是开低收低哦，中场呢是下跌了121点，收在22860点啊，23000点没有守住哦。那昨天呢继续下跌哈，有一个神秘的卖单在尾盘敲出啊，卖的就是台积电哈，这个一个大单呢，让指数就下跌了哈。那成交量呢，昨天是3910亿元哈，最后一跌这个一盘的台积电呢，爆出了6701张哈，所以呢，台积电好像又开始变成提款机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三大法人的买卖超你就知道了哈。三大法人昨天合计卖超了459.7亿元，其中呢，外资卖超到了就占了425.1亿元哈，那投信反而是买超了59.1亿元哦，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93.7亿元，八大公股行库呢则是继逢低进护盘，买超了71.9亿元，所以你可以看到也有那么一点点土洋对坐哈，国内的投信法人跟八大行库呢，这个发挥了撑盘的作用，但是呢都不敌外资在卖哈，这个外资呢昨天的卖当然就是以这个全职类股为主哈，那台积电昨天呢跌了15块了哈，来到1035元，那今天开盘后呢台积电的走势我也来帮大家看一下，也是相对来讲弱一点哈，目前呢是跌了5块又现在一跳一跳10块了，大概就是1025跟1030之间这两个价位现在主导就是了。那昨天呢外资呢就卖超了台积电 1.57 万张齁，连续两天呢总共卖超超过3万张齁，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台积电现在变成外资的提款机，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齁。好，那昨天呢在19大类股里面呢只有食品跟纺织是逆势收红的齁，那之前呢就跟大家讲过比较抗跌的类股呢就是航运类股哈，航运类股昨天呢也没有太强了哈，不过今天呢倒是呢又开始恢复了强势哦，因为为什么呢，可能跟昨天长荣公布的财报有关，因为货柜三雄的财报呢在长荣公布之后呢全部都出炉了哈，长荣呢昨天公布第三季的单季的税后存益是达到619.13亿元，每股的存益 EPS 是28.75元，前三季呢累积的税后存益就已经有1087.5亿元，每股的存益是50.68元，这是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所以为什么最近的海运类股可以那么强啊？今天开盘之后呢长荣目前是涨了一块，这边涨的长荣是长荣海运齁，要特别强调一下，虽然最近长荣航空齁表现也不错啦齁，不过因为货柜类呢这个最近的股价齁的确是比较有亮点的齁，那现在法人就预估货柜这三雄呢万海、长荣、阳明呢 今年呢，全台的全年的获利总额可能要突破2500亿元的大关哈，甚至有可能会更好，所以很多人都预期了明年这些所谓的航海王呢，配息的情况应该也不错哈。好，那主要呢还是因为就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关系的影响，还有呢有一些港口都在罢工哈，也冲击了这个航运股，那也让他们的运价节节攀高哈，所以让他们的获利跟营收呢都表现非常的出色啊。那接下来呢，这些因素呢，比如说像中东的地缘政治呢，还有美国大选之后的不确定因素呢，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影响到全球的货物的运输啦齁，所以航运类股海运的部分呢似乎呢龙井还没有完全结束齁，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或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海运类股的部分齁。那另外呢，今年的金融股齁表现也不错，获利也不错，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公股行库的公股行库的员工呢，是不是有可能明年会加薪呢？昨天的立法院呢，立委赖世葆呢在财委会的时候质询呢，那这个似乎哈，在场的八大公股的行的董事长都举手表示说呢，明年会调薪哦，而且呢会调薪3%啊，至少3%了，我觉得哈，哇，这个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公股行库的员工应该很开心吧哈，那其他行业的人呢，看到人家调薪哦，应该也蛮羡慕的哈，就想说，喂，我们的行业，我们的老板会不会帮我们加薪呢哈？这个，公股行库开的这个。这么一枪，我想接下来呢陆陆续续都会有相关的新闻，记者就会去问这个大老板们哈，要不要加薪哈，然后刚好呢最近又是打考绩的时候，打考绩就会牵扯到你的年终奖金，对不对？下来这个加薪啊，年终奖金啊，考绩这些问题呢，会是职场上热门讨论的问题哦。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差不多大家要去讨论考绩跟年终奖金的时候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有没有人的年终奖金今年领得特别好。我在想像这个航海王这海运类股今年的年终大概也不会太差了，已经连续好几年都不错了，甚至有一年大家记得吧，有人领的这个年终奖金呢，可能等于很多人将近10年的这个薪水了。好，这个真的非常让人家羡慕就是了。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现在的台股也在下跌当中，那我们的台币呢最近也是一直在贬值，昨天呢台币盘中最多又贬了 1.03 角，来到 32.528 元哈，突破了32.5 元，不过在后来呢央行有进场调节最后呢台币是贬值了 2.5 分，收在 32.4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并没有贬 32.5 元，但以美国的这个现在美元的强势来看的话，32.5 元哈，是还是有机会贬破就是了哈。好，这个是股汇市，好，台股的股汇市，请大家呢留意接下来的走势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1、2、3、4。
知道你在哪。 Baby I can show you how it feels， 想你就想你，
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期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无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叫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你每天看这个新闻哈，不是这个车祸啦哈，要不然就是打打杀杀哈，吵吵闹闹的新闻，有没有觉得很烦呢哈？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看到这么多烦人的新闻呢，都希望找一些快乐一点的事情来做哈，然后呢，希望看到一些比较激励人心、比较正能量的新闻哈。来来来来，这个、最近呢，大家一定有机会哦，可以找到正能量哈。昨天晚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来紧盯 这个世界棒球十二强的赛事呢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在里面得到了无比的快乐，而且呢非常的开心。今天上班心情应该也蛮好的哈。昨天呢我们台北呢这个大巨蛋的这个球场呢，我相信啊有到场观赏这个球赛人一定比在电视机前看比赛的人更疯狂，更兴奋啊，因为呢我们呢在第一场比赛对上了韩国，坦白说在事前呢很多人并不看好我们这次的这个中华队的表现哈。因为呢可能成军上面呢很多人对于这次的成员哈可能有一些意见哈。但是昨天呢第一站呢我们对上韩国，大家都好想赢韩国，对不对？最后呢我们的台湾第一站以6-3呢击败了韩国哈。哇，这个这个现场啦或者电视前有在看比赛的一定都是非常兴奋，欢声雷动哈，尤其是在第一局哈，哇，就让大家非常惊艳啊。应该说第二局啦，不是第一局哈。这个第二局的下半呢，台湾的这个球员呢，陈诚威跟陈杰宪呢，分别击出了满贯炮4全垒打，还有2分的全垒打呢，就以6-0领先了哈。好，那当然啦，韩国也不是简单的队伍哈。最后呢，他们还是补上了3分哦。只不过最后呢，还是以3分之差输了我们中华队哈，所以呢，我们打出了漂亮的第一战啊！今天呢，我想很多办公室的话题呢，也都围绕在这个棒球，也说不定哈。尤其这些球迷哈，可能上班心都在这个球场，也说不定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场比赛哈，是晚上6:30对战多米尼加哈，那就希望大家一起为我们的中华队集气哦，让我们中华队呢继续领先哈。那这一次这个世界十二强的棒球赛呢，中华队就在不被看好当中哈。我刚刚就讲，很多人呢在事前不说看衰，但是呢对中华队这次的表现有一点担心啊。但昨天看到了这个表现之后呢，在网络上疯狂的传了4大的道歉表哈。这个所谓的4大道歉表，就是说呢，因为之前不看好啊，昨天这个精彩的表现呢，很多人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道歉表示要对这个中华队还有陈杰宪啊、潘杰凯还有中华队的总教练曾豪驹呢发起道歉的这个动作，说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我们看错你了哈。我觉得网友有时候也蛮有创意的就是了哈。不过我刚刚就讲了，在生活中找一点乐子对大家生活来讲呢是有帮助了，尤其看到中华队赢球啊，真是一个爽字啦哈。好，那我希望哈，这个大家真的能够多找一些正能量的事情来做，不要天天沉溺在网络上面哈，看那些负能量的这个发言啦哈，或者是看到各种谩骂哈，或者是看到打打杀杀的新闻哈，真的看着就足死呢，对不对哈？好，总之呢，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为中华队加油哈，希望对这个多米尼加队呢能够继续获得第二胜了哈。这一次在我们台湾呢取得了这个预赛的主办权哈，总共要展开15天的精彩赛事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支持哦，从11月10号一直到11月24号。比赛的场地呢是在台北大巨蛋跟天母棒球场，这个我们是进行的是 B 组的预赛就是了哈。好，总之加油啦中华队。好啊，这个讲完了开心的事情，要讲一个跟荷包有关的问题哦。那当然就是要从荷包里面掏钱出来消息了。那每年的11月是地价税开征的时候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地价税的税单哦？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缴钱哈。其实现在缴这个税款呢也非常便，你可以透过 APP 或者是你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或者约定扣款的方式都可以来缴这个地价税哈。那在缴税期间呢，有一些银行哈也推出了一些省钱的秘籍或者是加码的优惠哈，不妨呢多多利用哈。这个像有些这个电子支付呢，甚至呢用 APP 扫码缴了这个地价税，就可以获得100元的数位券哈，可以在全台相关的商店来抵用哈。我觉得 大家如果比较精打细算的话齁，多多去找这些优惠，不用白不用嘛，对不对啊？你缴了税蛮心疼的，但是呢在缴税同时可以拿到一些优惠，至少让心疼的感觉稍微舒缓一点点齁，这样也不错啦齁。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最新的表现齁，目前台股依然是下跌了，目前跌了71点来到22788点齁。那至于台积电的表现呢，目前呢是跌了5块钱来到1030元齁。今天台股开盘的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一点点啦齁。那到底接下来呢尾盘呢会拉升呢还是前两天一样齁，到尾盘是杀盘齁，其实我觉得今天不能再出现尾盘再杀的情况齁，几乎两天都收在最低点齁，如果今天连续第三天的话，这样台股可能就有点点不妙了啦，希望不要看到这种情况齁。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23000点呢，今天当然要重新回上可能啦齁，比较难，不要说不可能齁，不可能，讲的套稍微绝对了一点齁，我们讲这个较难比较困难齁，但是如果在接下来在11月能够重新回到23000点的话，对于接下来到年底齁做账的话应该是有所帮助的齁，因为我们希望到年底是做账行情而不是结账行情齁，如果出现结账行情那就妙了齁，不过这个也必须得靠外部环境相对配合就是了。我昨天在节目中就告诉大家，其实如果以上位公司的获利来看，今年到十月为止齁都还不错啊，整体啦齁，当然有些好有些不好，整体来看是不错的齁，有基本面支撑呢，台股应该还是应该有表现就是了齁，只要不要有外部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是其他的干扰的话呢，我也相信台股在年底之前齁有机会再往上走齁，因为到了年底就有各集团齁，为了要做账面的这个漂亮一点点，总会有一些行情出现，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齁，好像现在每天讲新闻的时候都不得不提川普齁，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跟川普相关的讯息好了齁。川普在1月份就要上任齁，那这段期间呢大家就开始去看他的人事布局了齁，那他这次的人事布局陆陆续续在公布齁，大概呢就是以忠诚为出发，就是对他忠诚的人当然他就是优先选择，不过我觉得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任何的组织任何的机构齁，你在组团队的时候当然找你信任的人嘛齁，要对你忠诚的人，不可能去找你一个对你不忠诚的，所以去批评忠不忠诚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呢你找了这些人虽然对你忠诚有没有能力呢，这才是重点了齁。那我们也知道齁，在川普竞选的期间呢，有很多的企业家齁是支持他呢，尤其呢以这个科技的富豪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呢应该是出钱出力最多的一位吧，我在想齁。好，那现在呢川普就宣布齁，他新成立的政府呢会有一个叫做效率部呢，会由企业家马斯克还有一个印度裔的企业家叫做拉马斯瓦米啊，一同来主持哈。哦，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说，哦，企业家入了川普的团队，那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作风呢？哈，那尤其他们领导企业上都有蛮杰出的表现哈，会不会呢让美国的这个财政呢能够有一番新气象呢齁。那川普就说齁，他希望这两位优秀的美国人齁一同为他的政府呢开辟道路齁，要解构官僚体系，要消除繁文缛节，要尊节浪费的支出，并且整顿联邦机构齁。哇，这个看起来这个目标蛮宏伟蛮宏大的齁。那至于马斯克怎么说呢，马斯克在这个社群软体 X 上面就回应了齁，这个任命会在系统中引起强烈的震撼齁，特别是那些涉及政府浪费的人，这样的人呢可不少呢齁，看起来马斯克呢也在磨刀霍霍齁，要开刀了齁。那另外一位企业家我刚刚讲的印度裔的 拉马斯瓦米呢也说，我们可不会手软。哇，这两个企业家到底会把美国政府搞成什么样子呢？很多人可能都想看这场好戏哈。好，那不过也有一些人有一些疑虑说，川普这样子一个，找这个阻隔的人选的部分会不会有点任性呢？哈，因为都找这些非过去官僚体系出身的人哈。当然好处是他可以不管过去的一些积习哈。那坏处说呢，这些非体制的人进入体制之后，让体制产生混乱，影响国家的运作呢，甚至呢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呢，这个也是有一些人担心的。但不管怎么样了哈，他的内阁的人选陆陆续续公布之后，的确有很多人看到一些名单哈，下巴都要掉下来。另有一个任命，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意外哈，就是他找了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哈，出任国防部长，叫做赫塞斯哈。这些人哈，有些言论哈，其实都蛮偏激的哈，而且呢，不是从军事体系来提拔国防部长，这个在军事体系里面会不会也引发一些反弹呢？这也是接下来很多人担心的部分哈。好，那总之呢哈，在这个陆陆续续公布的川普的内阁人单名单里面，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惊喜或惊吓在吧哈，大家可以真的把它当一场好戏来看就是了哈。刚刚讲哈，这个马斯克要入阁了哈，可是因为他的不管是特斯拉或者是SpaceX 还有这个他的社群软体 X 呢，其实都是蛮大的公司或社群哈，那会不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呢？现在也很多人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了哈。好吧，这个虽然是美国的家务事啊，但我们在旁边看热闹啊，话修的成分也蛮高的哈。但开玩笑归开玩笑哈，这些人上任之后对整个全球的政经的影响还是不容够忽视的哈，尤其这里台湾的部分呢，我们也很关心。那到底川普上任之后呢，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在昨天的立法院呢，就我们的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到财委会去报告哈，就提出了书面的报告，里面指出说呢，川普重返白宫哈，恐怕会有三个冲击。那三个呢？第一个包括全球经济成长的动能趋缓以及通膨趋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动能弱化，这是第二个哈。那第三个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呢，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哈。这些因素呢，都会用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影响到台湾哈。总裁的话要听哈。央行总裁呢，基本上没有说谎的权利了哈。他讲的话呢，应该就是为了要观察全球的政经发展的局势的一个重点哈。那当然了，会不会影响到台币的走势？当然也会了哈。好，那当然了，这个杨金龙的分析哈，他认为美国可能哈，他的新贸易政策会透过多重的管道来影响台湾的金融哈，这个必须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吧？那一切都是川普哈，我可以预期的哈，接下来我大概虽然不至于每天都要讲到川普，但一个礼拜至少要提个一两次哦，跑不掉了啦齁。好，那没办法，他是这个全世界强权国家的新领袖齁，你还真的不能不注意他的动态就是了齁。那以上这些投资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目前呢台股的跌幅有缩小，目前只跌了14点，希望等一下收盘的时候可以看到收红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早就已经受不了，好想快点让你知道，是我自己胆小，总觉得运气没那么好。好呢。
好，不需要你给我靠，一个人也可以假装过得很好，就算我们好像真的爱了，依然还是不负资格。你听听就好，不需要陪我哭
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也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艾米，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认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